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拜登宣布加重对俄制裁。美国务院呼吁中国运用影响力劝阻普京。美国会两党同声谴责俄罗斯。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聚焦乌克兰局势。俄罗斯2月24日对乌克兰展开全面的军事行动，乌克兰多个城市遭到俄军火箭和导弹的袭击，多路俄军越过俄乌边界，入侵乌克兰东部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和卢甘斯克等地区，俄国海军也已经登陆乌克兰海军的重要基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宣布与莫斯科断交并实施戒严，他同时表示乌克兰政府将向所有愿意保卫国家的民众发放武器。欧盟执委会副主席、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现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黑暗的时刻。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电视上宣布了他所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后不久，这一行动就迅速展开。乌克兰领导人称，这是对这个欧洲面积第二大国家的全面入侵。乌克兰总统泽兰斯基宣布戒严，敦促民众在俄罗斯发动军事打击时不要恐慌。然而，随着俄罗斯军队开始发动炮击，已经听到有人哭嚎。在俄罗斯星期四发动袭击以后，马里乌波尔市的居民在自动取款机前排队，准备尽快离开该市。
拜登2月24日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发表讲话，宣布对俄罗斯进行新一轮制裁。他谴责普京选择了这场战争，俄罗斯将为普京的行为承担后果。新的制裁措施针对俄罗斯银行、寡头统治集团成员和高科技产业等。到目前为止，拜登保留了一些被认为是最为严厉的制裁，包括将俄罗斯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支付体系之外，以及制裁俄罗斯的能源系统。有记者问拜登总统是否会敦促中国来孤立俄罗斯，拜登总统表示他现在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一起来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详细报道。
拜登总统2月24号星期四在白宫东厅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出了回应，他言辞批评普京总统的这个行为呢是有预谋的攻击。他说呢，美国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一直不断的在警告大家说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边境部署的部队、运送血液、建立战地医院，而且还支持乌克兰境内的分离主义分子，同时还进行各种的虚假信息战，这些就是有入侵的意图。那么拜登总统呢，接下来就宣布了针对俄罗斯更多的金融制裁，还有出口管制的制裁行动。
Putin is the aggressor. Putin chose this war, and now he and his country will bear the consequences. Today, I'm authorizing additional strong sanctions and new limitations on what can be exported to Russia. This is going to impose severe cost on the Russian economy, both immediately and over time.We have purposely designed these sanctions to maximize the long-term impact on Russia and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I want to be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doing this alone. For months, we've been building a coalition of partners representing well more than half the global economy. 27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cluding France, Germany, Italy, as well as the United Kingdom, Canada, Japan, Australia,New Zealand and many others to amplify the joint impact of our response.
而除了之前已经对两家大型的俄罗斯的这个金融机构，也就是俄罗斯外金银行以及俄罗斯的军方银行实施制裁之外呢，今天额外又宣布了对两家俄罗斯大型银行的制裁，同时呢对俄罗斯进行出口管制。拜登总统说呢，这将会把对俄罗斯的科技出口砍掉一半。另外呢，由于白俄罗斯配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因此呢白俄罗斯。 也受到了制裁。拜登总统说，如果局势恶化的话呢，将会推出更多的制裁方案。拜登说，普京攻击的不只是乌克兰，他攻击的是全球的和平。而普京现在的心态就是要重建苏联的往日荣光。他说呢，未来回头看这一段历史，将会发现普京是实际上让俄罗斯变得更加弱小，而民主的尊严是更加的强大。拜登总统说，乌克兰已经独立了30几年，美国将与盟友一起确保乌克兰人的自由不会被夺走，而美国将持续对乌克兰进行援助，包括人道救援等等。他也宣布继续增派美军部队前往协助，包括从德国来调派现有的部队，而且呢也正在与美军参谋总长米利将军讨论增派军队。拜登总统强调，美军的官兵并不会进入乌克兰作战，但是会协防北约盟国，贯彻北约宪章第五条款当中的承诺。不过拜登总统也强调呢，如果今天俄罗斯入侵的不只是乌克兰，还把这个军事范围扩大到了北约盟国的话呢，那美国就一定会涉入。那在记者会上呢，媒体也关注为什么没有将俄罗斯从这个 SWIFT， 也就是环球银行的金融电信协会当中来排除。那为什么本次的制裁呢没有直接包括普京总统本人？那拜登总统说呢，制裁普京总统本人的这个选项还在桌上。那他没有回应说为什么今天没有就是宣布实施。不过他也表示呢，这一次的制裁的方案呢，力道是比把俄罗斯剔除在 SWIFT 外面呢还要来得更大。那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He's going to begin to see the effect of the sanctions.
And what will that do? How will that change his mindset here, given he's
attacking
Ukraine?
Because it will so weaken his country that he'll have to make a very, very difficult choice as to whether to continue to move toward being a second-rate power or, in fact, respond. Typically, with the sanctions we've imposed exceed SWIFT. The sanctions we imposed exceed anything that's ever been done.The sanctions we imposed have generated two-thirds of the world joining us.
那被问到呢，是否会担心现在这个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会越演越烈，然后变成一个新的冷战，甚至呢导致美俄关系完全破裂？拜登总统则是回应说呢，现在美俄关系就已经是完全破裂了。那他也指出说呢，普京将会看看西方国家是否真的会继续保持团结来维持制裁。那么他说呢，大家一定会团结下去。那也被问到说呢，美国是否要来敦促中国加入世界孤立这个俄罗斯的行列？对此呢，拜登总统就回应说，目前并没有准备来回答这个问题。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奕白宫报道。
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运用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来劝阻普京。与此同时，美国在与盟友协商之后，于星期四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一项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常好。
荣香，我们知道在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采取了军事行动之后，美国也是在持续的和盟友密切磋商。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外交努力。
美国呢和盟友团结一致，传达强烈的讯息，一直是美国外交努力的重点。那么这项决议案呢，最快星期五将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获得表决。如果表决通过，将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决议案呢以最严厉的言语，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侵略了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那么也要求俄罗斯立刻、完全、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并且要求任何对乌克兰所提供的人道救援措施呢不应该获得阻挠。那么星期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欧盟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博雷尔通了电话，两人呢一致谴责俄罗斯无端、有预谋、无理的军事入侵乌克兰，并且表示美国和欧盟呢将一致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来严惩俄罗斯。那么我们知道呢，乌克兰的外长呢今天在一条推特当中宣布呢，那么乌克兰和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英国呢也召唤了俄罗斯驻英国大使来表示抗议。在美国方面呢，我们知道早些时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呢被俄罗斯驱逐。那么今天美国驱逐了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问，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否完全会不会断交、完全破裂呢？早些时候，国务院呢的表示说，在危机外交危机当前呢，有效率、坦诚的沟通更会显得更加重要。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明天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将如何投票表态，是否会投票否决，还是投下弃权票？是还是会弃权，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那么美国呢，当然也非常关注中国官员的公开发言。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是怎么说的。
Every responsible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in our estimation, an obligation, to use any influence it has with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Urge to incentivize, to advocate for Vladimir Putin to back down, fo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de-escalate.
是我们看到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确的谴责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那么拜登总统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会敦促中国来孤立俄罗斯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目前没有准备好做出评论。那么国务院方面对于中国的态度是不是有一个更明确的看法？
我在国务院的观察是，目前的美中两国呢都不希望看到双边的关系全面的破裂。尽管中国表示联合国的宪章应该获得维护，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该获得维护，但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入侵之后呢，中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明确公开谴责俄罗斯。那么有分析就指出了，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其实把中国放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因为中国如果继续来支持俄罗斯，那么就表示支持分离主义，因为如果呢支持乌克兰东部的这两个省的独立，那么为何不可以台湾为何不可以来宣布独立呢？那么另一方面呢，当然美国呢还是继续呼吁中国发挥积极的影响力，希望中国运用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来劝阻普京别再继续军事升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这个星期是怎么说的。
We often in statecraft hear the PRC cite this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which in any number of instancesthey have claimed should be inviolable, should be sacrosanct, should be one of the foundational rules that countries abide by and respect. So you'll have to ask the PRC how they marry that longstanding position with anything less than an effort to use the considerable influence and sway they have with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urge Vladimir Putin to back down, to de-escalate. Whether they are doing that, you'll have to ask them.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国会。美国国会两党一致严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行动。参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因霍夫发表声明，呼吁国会两党与拜登政府尽快合作，阻止普京的行动，并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支持，在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民主威胁下进一步加强欧洲安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怡华。怡华你好。
是平当。
一会儿我们知道今天有多位重量级的国会议员就乌克兰局势发表了声明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目前国会两党呢对于乌克兰的这个受到俄罗斯的军事入侵的这个行动呢是表示可以说是态度上呢是完全的团结一致，是严厉的谴责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所发起的这一次的攻击行动。那么许多议员是担忧，并且表示呢这个如他们担心的是说这个如果美国和盟友呢没有办法阻止普京的话，那么普京的这个 咄咄逼人的这个野心呢，将不会仅止于在乌克兰的领土范围，而是会继续的向外的扩展。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我们知道，在您刚稍早所提到的新闻当中也看到了，24号呢，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军事行动之后呢，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嫩德斯是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动。那么梅嫩德斯呢，是在他的声明当中谈到，这起无端的这个军事这个攻击呢，将使得各界聚焦要求将现任的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逐出国际社会。那么今天呢，也将标志着一项历史性的改变，将改变世界如何看待和对待莫斯科的暴君。那么在这个除此之外呢，这个梅嫩德斯还同时呼吁呢，美国和国际社会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支持乌克兰，并且对抗俄罗斯的入侵行为。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呢，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西夫，在星期四呢是特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来新闻简报会，来向记者解释目前他所掌握到的情况。那么西夫是表示呢，他很担心呢现在乌克兰的局势，同时他表示说，美国必须要继续的支持乌克兰，并且向乌克兰来提供必要的军事的援助。那么除此之外，他也担心说，这个乌克兰现在的这个危机和情况呢，将会是长时间而且相当血腥的。不过他也谈到说，目前他认为最迫切的担忧是俄罗斯方面所发起的这种网络袭击呢，将会这个延伸到乌克兰以外的地方。那么他表示将会可能会对世界造成影响，这是他所目前最担心的一个部分。那么除此之外呢，那这个说法呢，市场也反映在了这个国会两党对于目前乌克兰的这个局势的担忧。那么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稍早也是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说接下来呢，这个国会即将审议的这个军事开支措施里头呢，也将会对乌克兰目前的这个援助方案呢来进行考虑。因此国会两党现在可以说是都是聚焦在了乌克兰目前要如何协助乌克兰方面。
是平章，那么国会方面接下来是否会采取任何的立法措施或者是行动呢？
这国会目前呢，这个星期其实是处在一个休会的状态哦，因此呢，这个两党的议员其实是在各自的选区，并不在华盛顿。不过尽管如此呢，现在多位的议员呢都已经表示了，下个星期返回华盛顿后呢，第一个投要任务呢，就是必须要针对这个制裁法案来进行审议，同时要考虑如何援助这个乌克兰与对乌克兰来提供支持。那么事实上，其实在参议院当中，国会里头呢，现在其实就已经有法案是针对这个俄罗斯来进行制裁的这个法案，包括了这个来自包括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氏参议员，他所率领共和党人提出来的一项法案，称之为欧洲领土绝不妥协法。那么这部法案其实当中呢，在二月中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那么只在提出的阶段，那么里面的内容特别谈到了针对了俄罗斯来进行制裁，包括对银行进行制裁，以及对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的核心圈来进行制裁。不过内容呢，这个具体的内容还包括了这个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进行援助。除此之外呢，不过呢，这个法案呢，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目前是处在一个提出的阶段，还没有进行审议。那么在这个众议院方面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这个麦考尔众议员呢，在稍早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谈到说，下个星期他返回华盛顿之后呢，目前他最重要的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针对俄罗斯的入侵行动来提出制裁法案。那么他还特别强调说，这个众议院方面所提出来的这个制裁法案呢，将会是相当严厉的，相当重要的，可能会让他目标呢是要让俄罗斯来完全的瘫痪。那我们知道这些这个制裁法案目前在讨论的部分呢，都是由共和党人所提出的。民主党方面呢，虽然在声明当中都表示了要制裁普京总统以及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行动，不过呢，至今为止目前还没有参与这些共和党人所提出来法案的联署，同时也没有另外的提出另外的这个制裁措施。因此，共和党人所提出来这些法案是否能够正式的获得这个民主党人的支持，并且在短时间之内通过国会，也是各界接下来关注的焦点。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四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说普京的单方面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呼吁普京停止军事行动，将军队撤回俄罗斯。联合国正在扩大其在乌克兰及周边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将拨款2000万美元以满足紧急需要。他强调保护平民是第一要务，必须维持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人们需要和平。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联合国事务记者贝希尔的报道。
Thursday, UN diplomats are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move the situation away from conflict and back to the diplomatic track. Several Western U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are working on a draft resolution that would condemn Russia for violating the UN Chart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Minsk agreements, and it will urge Russia to return immediately to compliance. Of course, Russia would be expected to veto such a measure when it comes for a council vote, probably on Friday. But a strong number of the 15 council members voting for it would increase Moscow's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But one of the big questions is, will China go all the way with Russia and veto, or will they abstain, or could they even possibly vote to condemn their ally? Ambassador Zhang Zhen told council members at Wednesday night's meeting that the situation is at a critical juncture and all parties concerned should exercise restraint and avoid the further escalation of tensions. So Beijing is not happy with the direction that this is going. But the ambassador also stressed that there's a complex historical context for the Ukraine issu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a result of the interplay of many factors. So once Russia vetoes the council resolution, we can expect diplomats would move quickly to go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where there is no veto, and it would likely be adopted there with an overwhelming number of the 193 member stat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at would not have any legal backing, but it would send a strong moral message.
美国之音记者海瑟·默多克与采访团队24日从距离俄罗斯边境最近的大城市哈尔科夫开车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沿途看到了战斗的痕迹，看到了车辆建筑物起火以及军车被遗弃。他说希望能够安全地抵达基辅，但是现在在乌克兰不能确定哪里是安全的，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We're a couple hundred miles outside of Kyiv, the capital of Ukraine, and we're driving through an area that was clearly an active battle zone very shortly before we got here, and we understand that Russian forces are right behind us, not specifically chasing us, but heading towards Kyiv. We've seen so far what appeared to be a bus on fire, a building on fire, and other military truck that appeared to be abandoned, some other military trucks that have... personnel waiting outside, appearing to be unsure what to do next. The roads are almost empty. Businesses are all closed, although right now we are in the countryside and almost no people are on the streets. We are hoping to get to Kyiv safely, but right now in Ukraine, it is not sure where one can go to be safe or what will happen next after a very dramatic day, starting with bombs in the morning and the movement of Russian troops into the country from many different sides. Heather Murdoch, VOA News, outside of Kyiv in Ukraine.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深夜发生爆炸后，成千上万的人在逃离的路上排起了长队。基辅居民希望在危机中获得国际支持和更多信息。
5 утра был обстрел, там воинская часть... Конечно. Ну, не видеть не видел, но сильные стены, ну, стекла не побились, но стены сильно.
Ну, и вы сразу думали,
да, собрали чемодан, да, у меня брат есть родной, мы собираемся, уезжаем.
Не їдемо. Ми залишаємося, і я сподіваюся, що міжнародна спільнота також нам хоч якось допоможе в цій ситуації. Але, якщо чесно, ніхто не знає, що буде. І тому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треба зараз підтримувати людей. Це насамперед найважливіше зараз. Давати інформацію повну, широку, що робити, в якій ситуації. І найперше і найголовніше у ситуації стресу, коли людям погано.
Я думаю, що все-таки наш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захистить, і наші ребята, які на границі, вони прекрасно розуміють, що їхні матері, дети, у кого и внуки здесь. Ну, так страшно, ну, скажем так, не за себя, а за детей уже, и за внуков страшно. Но не хочется, чтобы люди просто поднимали панику.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拜登政府2月22日宣布，联邦政府和私营企业将采取加强稀土和其他关键矿物供应链的行动。这些材料普遍用于家用设备、电子产品以及国防系统。白宫说，这些加强供应链的措施将减少对这些矿物的主要生产国中国的依赖。
建造战机需要稀土和其他关键的矿物质如锂和钴，这些矿物也广泛应用于汽车、电脑、手机等几乎所有电子消费品。目前中国控制着这些矿物质的全球大部分市场。
We can't build a future that's made in America if we ourselves are dependent on China for the materials that power the products of today and tomorrow。
星期二，拜登政府宣布，联邦政府和私有企业将加强稀土和其他关键矿物的供应链，其中包括对拥有芒廷帕斯矿的稀土矿商 MP 材料公司投资$3,500万，用于在加州加工稀土元素。
So your investment will complement more than $700 million that MP will invest by 2024 to create an American rare earth magnetics supply chain.As you said, these magnets are essential to our economy and the clean energy transition.
稀土是17种并不稀有的矿物，只是对其进行清洁开采和加工难度大，而且成本高，是转型到清洁能源的关键成分。根据最新的政府数据，美国是全球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稀土开采国。
So we are using more hydro energy. We are using more.Climate, you know, environment-friendly energy sources, and the list of rare earth materials that Biden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that they will be targeting on this issue, really has that in its heart.
白宫还宣布与福特和沃尔沃合作收集和回收报废锂离子电池。本周早些时候，北京宣布旨在限制为台湾的导弹防御系统提供维护服务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获得稀土矿产的制裁。北京是台湾为其分离的省份。美国参议院议员上个月提出了一项两党法案，要求在2026年之前禁止国防承包商从中国采购稀土，并迫使五角大楼在2025年之前建立这些矿产的战略储备。美国之音伟大库斯瓦拉，华盛顿报道。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Reasons that we've invested so much in revitalizing our alliances, revitalizing our partnerships, revitalizing our eng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s to make sure that in dealing with China, we're doing it together. Our combined weight makes a much bigger difference. Tendency to burden countries with tremendous debts that they couldn't afford and couldn't get out of, either in order to pay China back for these investments, having to divert resources from other parts of its economy, or in effect default and have China own the asset.